上一次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母亲被221呢，我的三哥被阻截去，就是把我的干细胞给他，我们刚好在2018年年底把我的干细胞多了一年多的时间，可以送我的妈妈。现在，所以人生慢慢想到说，我们这一辈的长辈都走了，现在慢慢就开始轮到我这一辈。我们家里有五个兄弟姐妹，已经走了两个了，还剩下三。是我们前面面对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知道主的救恩是我们面对亲人离世的时候最真实的安慰，跟将来还会再见面最真实的盼望。那你要问我说，大爹，你一下子走了两个亲人，你我说会有不舍，会有难过。但在做亲人，假如说还有人没有信主的话，当我们面对人生必须要走的这条归路的时候，真的有什么等到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会成为我们给我们记得。其实啊，道讲不完，因为有一本圣经嘛，道讲不完。但圣经里面也讲，有的时候话语总有停止的一天。不管是我们人离开，不管是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去，不在大家中，但我总希望说，在大家中间留下一些上帝曾经在我生命里面走过，给我留下圣经里面的话，就是说。圣经一直在，但是上帝借着圣经，借着我们走过的路，哪些圣经成为我们可以跟别人传讲的信息，这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今天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段圣经，好吧？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要来看第一节、第二节这两节圣经。可能有些人会背了，其实我也是这个信了主以后，那么几十年哈，我也听过人家讲过这两节的圣经哈，但这两节圣经在我里面突然发现有不一样的情景，所以想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来，预备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我慢慢在读圣经，慢慢在体会保罗为什么会跟罗马的弟兄姊妹要。到了十二章以后，慢慢开始讲到，在讲生活，在讲什么以前，先讲到说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原来当保罗思想到罗马，住在罗马的那一些犹太信耶稣的人，因为我们看前面罗马书就知道，他这本罗马书当然是写给罗马，在罗马人是不错，但主要还是写给那些在罗马是犹太人的信耶稣的人。他讲到天使，耶稣比天使大，有没有？讲到摩西比天使大，讲到律法，就是说讲到许多的东西都跟犹太人有关。这是我很早以前就知道的，但是现在慢慢突然有个体会，保罗他也想到说，在罗马，在当时世界西方世界一个最繁华的地方，我们常讲说罗马不是一日什么造成的，还有什么条条道路怎么样，那意思就是说罗马在当时的西方社会是一个非常繁华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中心，是吗？在这样一个环境，你说信耶稣的人容不容易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不要去想这个罗马人，我们就像我们今天在台湾，曾经很多弟兄姊妹我在美国认识的，到过美国，你说跟我们山上 这是瓦邦他们的衣服哈，我上次回去他们觉得老师你要不要，我说要，所以我就给他们买了一件，所以我现在常常在一些这个场合里面，我说在瓦邦的这一些字也不失，这个有些地方现在通路都通了，我们都去到他们当中的时候，连路都没有，水都没有，电自来水都没有，电灯都没有的这些地方，他们想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什么？他们只能够效法他们周围的上帝所造的东西。所以保罗很真实的想到那一群住在罗马的弟兄姊妹，他们很容易就效法这个世界。那我来讲，我效法世界很容易，而且我们也效法世界的时候还沾沾自喜，我很聪明，我很有技能，我学了效法这个世界，跟随这个世界的技能比人家学得快，有没有？真的，我们回过头来想想看，我们是不是今天花了，我们信主以后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在效法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不效法，我们就寸步难行。而在保罗，他保罗生来就是一个这个罗马人，虽然别人误会他，这个有的时候因着宗教的缘故，因为犹太人的缘故，告到千夫长那边去哈。我们在陈根最近前天昨天我们陈根才讲到这边，别人以为他是犹太人，所以要随便抓他就抓他，想要打他就打他。保罗说，我生来是罗马人的，你们没有审问我，就这样的抓我打我可以吗？其实保罗他是个罗马人的，保罗很能够知道，这是我想的哈，这是我想的。保罗可能在某一种情境里面，他也蛮羡慕罗马的生活，也很想效法在罗马那些不信耶稣人的一切的一切，你同意吗？他可能自己很知道效法这个世界的后果是什么，效法这个世界的后果，心意就不能更新。我们信了主以后，那个 mind 那个心思意念就跟着世界走，而不再跟着神的心意善良纯全可喜悦的走，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常常说我们会被带风向，有没有会不会被舆论带风向啊，会不会资讯带风向啊，当我们自己没有一个很根深蒂固在我们里面那个像根一样的信仰，跟一样的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受这个世界的影响非常的容易，而且容易的结果就让我们慢慢慢慢的心思意念的更新，而不是向着去明白神的心意更新，而是向着更多的去了解效法这个世界的心思意念。我们心思意念转变是跟着我们怎么样可以更深入到这个世界的里面去。弟兄姊妹，你同意吗？就是说保罗会讲这个话的意思，真的，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但是若是我们一直效法这个世界的话，好像上帝的旨意离我们越来越远。弟兄姊妹，我们有一种很矛盾的心理，问你说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你知道吗？圣经就是嘛，有没有？不是这样吗？告诉我那么清楚吗？但是又说上帝的旨意离我们远不远呢？又觉得还离我们很远，好像摸不着天边，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真实的事情。而保罗他在讲说我们怎么样可以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他用一件献祭的事情来让当时犹太信耶稣的人，犹太人对于献祭是非常非常了解的，他用这件事情来说明我们怎么样要将我们自己这个人，我们身体要献上，当作活祭，要献给上帝。而这样的一个献上的过程，让我们才会心思意念会越来越更新，会越来越体会上帝的旨意。我把这两节圣经前后这么一读的时候，我发现真的很有意思。我慢慢回过头来想，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慢慢懂得圣经里面讲到有关于很多上帝的事，是因为我有一颗心智愿意把自己献上。但是很稀奇啊，犹太人献不献祭啊？献祭哈， 虽然有一段时间他们的圣殿门关了哈，这 找祭司也找不到，祭司通通都不要跑去哪里了。等到他们一个大的复兴，这个犹太国大复兴来到的时候，祭司都找不到，还需要去这个找一些不是祭司的，让他们来献祭。圣经里面记得非常清楚，所以犹太人他们灵性复兴的时候他们会献祭，他们灵性这个开始慢慢衰退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就可能没办法献祭了。其实献祭对犹太人来讲，一个是向着上帝的心，也向着自己认罪，自己知道有罪才要献祭。一个人不觉得自己有罪，他会不去献祭啊？献祭的目的是为什么？人要到以色列百姓到神的面前，就知道自己犯罪，他才要去献祭嘛，不是这样吗？祭司不是因为他发现神的刑罚临到以色列国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国民以色列人犯了罪，祭司才要代表以色列人去献祭嘛？远离神才要献祭，而献祭讨神的喜悦，慢慢给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今天我就从献祭的角度跟大家来分享。你知道献祭哈，献祭三要素，没有这三样的话，你在圣殿里面的献祭，第一个需要什么呢？啊，第一个需要祭物，第二个呢？需要有一个祭坛，有没有？有没有？第三个需要什么？第三个需要祭司，所以我称那个叫献祭三要素。但是这是开始有了圣殿以后，有了会幕，有了圣殿以后，这个献祭才必须要有祭物、祭坛跟祭司。但弟兄姊妹，在没有会幕、没有圣殿以前，献祭怎么样？每个地方都可以筑坛，有没有？在列祖时代，每一个人他要献祭的时候，只要有祭物，他就可以献祭，有没有？所以我慢慢在追溯到久一点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从前的献祭这件事情是一个人他有心，只要他愿意摆上祭物，他在任何地方他都可以筑座坛，他都可以献祭，有没有？这件事情是比较容易的，你只要有心就可以。但是等到有了，其实会幕也是上帝讲的嘛哈，圣殿也是上帝许可盖的嘛，到那个以后怎么样了？不是了哈，献祭不是献祭，你一定要去会幕献祭，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圣殿献祭，是不是这样？所以慢慢造成我们信耶稣人也是一样，我们这个献祭怎么样了？好像变成说我们一定要到礼拜堂来，常常把礼拜堂就已经是圣殿，有没有？是会幕。我们聚会久的人，这个信主的人就会想，有很多的所谓的亮光跟大家分享是，好像以后慢慢讲，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什么，通通指着是在礼拜堂里面做什么事，是不是这样？在我们的印象里面是不是这样？但是今天我要讲的是不是？我慢慢就发现说，在献祭的里面，似乎保罗非常突出的要让我们提醒的，整个献祭的当中最重要的关键是祭物。有祭司没有祭物，祭司怎么样？就没有祭物，只有祭司，那么怎么样？没有意思。另外就有没有祭物，但是呢有祭坛，那么怎么样？你慢慢就发现说，没有祭物是不可能献祭的，没有祭坛还可以随时拿几块石头把它当祭，这个祭坛，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这是个非常关键的东西。我慢慢去体会保罗，为什么保罗看到有一个现象，我现在慢慢看到有一个现象，我说当保罗说把身体当作活祭献上的时候，保罗他看见说，其实在神的国里面，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是需要祭物，而那个祭物真正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真正最完全的祭物就是耶稣基督，你同意吗？耶稣不来献上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当作活祭献上，活生生的一个人，什么叫活祭？下定心愿，我愿意献上，这叫活祭。这个其他的动物做祭物的时候啊，不是他选择的呢，他很倒霉呢，他的主人要献祭了，把他拉去献祭，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活祭的意思就是他自愿，他自己选择的，他要， 他知道这是父神的旨意。所以我妈妈说，其实在我心里面，我再说这个我只是很直白的表达我所领受的。其实神最高的旨意是什么？在耶稣身上我们看见神最高的旨意，他的爱，有没有？耶稣成为祭物拯救了我们所有的人，神的心意真的愿意让那撒旦羞愧。我们能够胜过魔鬼的就是什么？就是羔羊的血。那没有献祭怎么会来血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慢慢体会说，神最高的心意旨意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所活出的那样的一个成为祭物的生活。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大家都不追求也不渴慕成为祭物。我们大家看重的什么呢？想要筑祭坛，你知道吗？那个祭坛，假如用我今天现代的话来讲，那个祭坛就是一个平台，祭坛就是一个什么？比如你，我假如这样讲，家庭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的祭坛呢？有可能吗？家庭有可能是我们的祭坛吗？我们在读书，学校可以是我们的祭坛吗？我们在社会里面工作的职场有没有可能是成为我们的祭坛呢？有。那么好，为什么我们的观念是要到礼拜堂来才是祭坛呢？其实那么多人信，我们鼓励大家能够将自己当作活祭。其实当作活祭，若没有看到说随时随地都有祭坛，而我们看重的不是祭坛，是我要到这个祭坛的上面去做祭物的话，不得了。其实我在基督教也时间也算蛮长的，我开始13岁我就开始到了台湾以后，父母亲已经信主，就把我带到礼拜堂去。其实老实讲，我去的教会还是算是属灵原生家庭蛮好的，蛮纯正的。但是难免还有什么呢？难免还有所有一切的侍奉都是为了要搭建这个祭坛。以后我到了很多地方去，听到很多的事情，也就是大家想要掌控这个祭坛，结果闹到非常的不开心。有没有？这个祭坛到底要怎么样的，对不对？哇，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其实会幕跟这个圣殿还好，上帝把尺寸告诉他，样子也告诉他。今天我们现代新约时代的这个教会，这个神的儿女在一起说，这个教会要怎么样？怎么样？到最后变成什么样？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都是为了这个平台要怎么样，在那边争，谁掌控这个平台，谁在这个平台讲话有分量，有话语权。弟兄姊妹，在家里面，大家是不是也是在争这个平台里面谁讲话算话？有没有？有没有？其实你慢慢发现，我们人性很稀奇。我们在任何一个平台，我们看重的是平台，我们看重是平台，不是看重说原来上帝的心意是不是要我们做祭物在任何一个平台的里面献活。活祭，假如说这个只能死一次，对不对？那在礼拜堂死了一次做祭物的话，那么怎么到家庭的这个祭坛上去再去献上一回嘛？这个活的意思就是还继续是活着的。我可以在礼拜堂里面成为祭物，我可以在家庭里面成为祭物，我也可以到职场里面成为祭物。弟兄姊妹，是吗？等到我们把这个想法，我们看到保罗讲的那么核心的一个东西，慢慢。其他东西都是次要，不是说不需要，不是说不重要，还有更重要的。假如说我们说好吧，我们先筑祭坛，再来摆祭物也不错，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一样东西是比祭坛更重要的，是祭物，有没有？弟兄姊妹，是吗？等到有一天我们信主神的儿女们，我们都愿意成为祭物的时候，不得了。 只嫌少不会嫌多。今天我们这个淡水信友堂的地方，每个人都要先做活祭在礼拜堂的话，就会嫌多。我告诉你，不是吗？而且还要指定说，我要在礼拜堂里做祭物，我一定要做讲道的那个。那一个礼拜才一个人讲道嘛，不是这样吗？假如大家都要奉献自己当活祭的话，那怎么办？只会嫌多。但是等到有一天说不，整个我们生活里面所有的环境都是祭坛的话，我有心做祭物的话，每一个神的儿女在他生活环境当中生活的祭坛上面做祭物的话，真的只嫌少不会嫌多。我慢慢在回想，当我在宣教侍奉的工厂里面的时候，我不觉得那一个祭坛是我的。但我发现很稀奇，拆会的想法是你要到那边去建立一个平台，是我们拆会的。你了解的意思吗？我在这一点上跟我们的这个搞不通啊。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问题，他是要就有些人是希望我能够到泰缅边界到泰国去建立一个宣教的工厂。宣教工厂也是个平台，你了解啊？它是工厂，他是希望建就为拆船机构成立一个宣教的平台，那是我们的宣教工厂。但是我就没有这个思想，我说不管去哪里，我只在神面前一个心，主啊，让我成为一个祭物摆在那个地方。这件事情我们交不通。哎，以后我有机会到很多地方去，他们发现哇，这个年轻弟兄讲话声音也大，也言之有物，是吧？哇，他说这个弟兄对我这个平台很有帮助，就要我去讲道。我就不讲我在什么地方了哈。我刚刚去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长老，就是我们所谓的主任牧师了哈。那我们的话叫当家长老了哈。这个我们讲了，这我们像我年轻的时候最直白的，我们叫我们的长老叫他头子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哈。大家能够了解吧哈？他看到我，他这样，弟兄你来了刚好，我们现在团契啊，有这个团契这个那个团契，你就轮流了一个礼拜到一个团契讲到一个礼拜讲到，那边这样啊。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长老，这样好不好？你让我有一个团契，让我可以把我摆在那个团契的里面。我那时候有这样思想，他说哦这样哎，哦弟兄，那你有这样想法哈？他就给我一个只有三个人的团契，三个女生，叫社青团契，三个。那我就很感谢主。我说主啊，这个你带我到个地方，我就好好服侍这群人嘛。从三人开始，一年有三对结婚了。服侍他们一年以后，有三对社青的结婚了。就是我愿意慢慢去了解。我说主啊，让帮助我怎么样在这些年轻人，我去问他们，你们聚会有什么难处？他说你看我下了班堵在 freeway 上，对不对？赶到了。后来我就跟他们说，好，这样，你们呢？这个我们先吃饭再聚会，不要受那个几点钟开始聚会的影响，好不好？然后把聚会从礼拜堂就搬到我家，我们住个 apartment 就搬到我们的公寓，搬到公寓怎么样呢？他们下了班以后就到我们家，我说早下班的早赶到的早来，晚下班的晚赶来，大家到了以后吃完饭，我们才开始聚会，聚会可以晚一点结束，也可以晚一点开始。是不是这样？就是不是一个规矩怎么样，而是看到那些人的需要，他们不是不想来，他们是赶不到你定的时间来。那么谁在平台里面定这个聚会的时间呢？就是你了解吗？那只是一个平台的运作，祭坛制作方式的运作。等到有一天我们这样的时候，哇，我发现有很多年轻人很可爱的，他们下了班就来，早一点晚一点都来。后来有个很调皮的年轻人说，一定要来，为什么来？就是聚会赶不上，至少你们还留了饭，我可以吃晚饭这样。那个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你要了解，很多的事情，你看重的点不一样了，你整个都不一样了，是不是这样？ 你看中的点不一样了，你完全都不一样了。那我来讲，我离开了我开荒的工厂以后，或者说我离开了我在那边租的祭坛以后，我最关心的是什么？我最关心有没有人继续在那个祭坛上愿意做祭物。我从来不去问他们说，哎，现在这个礼拜堂收到奉献多少，现在聚会人数多少。我要问的是还有人多多少少愿意在这边忠忠心心的做祭物，有什么事吗？今天我们是否要看见家里面需要祭物的？我等一下讲祭物真的是什么意义。第二个我要讲祭坛，我这样跟大家分享，大家能够有没有点体会啊？有体会哈。第二，我要讲，大家都在训练祭司，你知道吗？啊，大家都在训练祭司，你知道吗？那么这个犹太人那个地方啊，他们祭司不需要训练的，你知道为什么？祭司不需要训练，因为他是拜血统，他们是根据血统的，是祭司生的小孩就是祭司，有没有？所以他们不需要训练人成为祭司。只要教会他祭司该做什么事，是这样。但今天我们呢，今天在我的眼光里面看出去，我们今天都在训练人做祭司，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听过哪个神学院开课说什么叫传道人？就是把自己当祭物，有没有？比较少，就是意思就是，你看这边没有，这边用我的话讲，这边教会没有祭司来献祭，这边教会没有祭司来献祭，就是这边缺少牧师，这边缺少牧师，这边缺少牧师的意思吗？当祭司自己不是祭物的是怎么样呢？他就把祭物在安排，我要什么时候献，有没有？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来？你慢慢看，今天有很多在服侍主的，慢慢我们所接受的教导，我们眼睛看见的，你慢慢会发现一件事情：很多人很会做祭司。因为训练他怎么样做祭司，当祭司自己本身不是祭物的时候，在这个祭坛的上面会出问题的。出什么问题你知道吗？耶稣那个时代就出问题了。那些祭司可以决定说你这个祭物有没有瑕疵，他可以挑东挑西的嘛，觉得你不合格，你不合格，对吧？那么那个你不合格，你不合格当祭物的那个，他有权做决定的。你知道在圣殿里面为什么有贩卖牛羊鸽子，你知道吗？人家有心的老远把他养的一个羊，牵到这个圣殿里面来献祭，这个祭司不合格，有瑕疵。他再回去拿没有可能的嘞，那怎么办？让这边有个摊位，你可以去买。那你那边买的是绝对就通过的，你了解这意思吗？为什么耶稣说贼窝圣殿变成贼窝在哪里？就是祭司他要决定祭物，对不对？你看今天有多少所谓的祭司在决定怎么样？这话讲了真不真实？你们没体会？你没体会？我被人家嫌过的呢。我才知道了嘛，那么这我要去献诗哦，我从前太坏了嘛，我妈妈每一次想到我这个儿子，就找妈妈们来祷告，姐妹来为我儿子祷告，我儿子又这样又这样又这样又这样，学校又这样这样。等到我悔改，哎，我今天悔改了，明天就会变好吗？不会的嘛，我今天悔改了，我里面就有一种羡慕，我很爱唱诗歌，你知道吗？刚才唱歌的时候你们都听到我声音啊，我声音又洪亮又喜欢唱，而且唱歌的时候还手足舞蹈这样啊，很喜乐的。那我第一个很羡慕就是去参加诗班嘛哈，我们教会的诗班还穿白诗袍，有没有？哇，我觉得真的很羡慕。我把诗袍穿上，人家把我脱下来，王继雄你也配在这个圣经行列里面。我真的不配，但是我羡慕。你们觉得我还不够，他把我脱掉我就脱掉，我也不怪他。我说这是我要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那是我从前所做的，人家为我祷告过的人来脱我的丝袍啊。弟兄姊妹， 所以这个对我的影响，我没有怪，我也没有恨，但是我发现今天很多所谓的祭司，他在那边定，他在那边 judge， 你是圣洁的，你是不圣洁的，你可以做，你不能做，你可以献上，你不能献上，是吗？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在想，保罗的感触也很深呢、哎。保罗是被很多信耶稣的犹太人嫌呢、哎，你知道吗？他很知道，没有关系，都不重要。你做你的祭司，你去建你的这个祭坛。我要劝每一个人做祭物。下面我稍微来讲一下祭物。其实祭物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他犯罪，我流血，是不是这意思啊？是不是这意思啊？祭物的意思是不是这样？他犯罪，我流血。犹太人知道我犯罪了，得罪上帝了，拿着他的羊来，羊流血，怎么样？代替我的罪，是不是这意思？人的软弱，我来代替；人的亏欠，我来代替；人的不足，我来代替。祭物真正的意义在这个地方。其实耶稣基督带下的一个榜样，就是一生成祭物的生活。什么地方人有需要，耶稣就去。耶稣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他是只到那个权贵的地方去，有没有？大部分是权贵不接受他，那你的权贵不接受，他就到比较需要的一般这个所谓的普罗大众或者是庶民的当中去。台湾现在很流行讲庶民，对不对？我回来这三年就走过了台湾这一遭，我很多事情我到现在还没有想通。这样，政治界也是，大家都在争祭坛，大家都在争做祭司，台湾这个国家。政治人物有谁愿意做祭物？弟兄姊妹，你了解我讲的那种感觉吗？今天神的家也是一样，我们大家在争平台，我们大家在争做祭司，决定你这个。但是今天有多少人羡慕成为祭物？这边有缺欠的，我愿意多摆上点，是吗？给我有一次印象最深刻的。在清迈有个爱之家，你不要怎么样，这个屋主他们两个人夫妻在里面要为了什么事情有很大的争执。我也跟他们年轻人有分享过这个，就突然有一个年轻人就说了，他就跟那个师母说，师母，你为什么不愿意做祭物呢？既然这是老师错，他错你才有机会做祭物啊。这话讲的经不经典？我忘记了那时候那个师母怎么反应。要是我的话，我还是有反应的。做不到，说我做不到，但是我羡慕做祭物，但是我做不到。孩子们为我祷告，不是说一套，他错了，你对了，我对了，他对了，不要搞这个东西。保罗是要我们羡慕，劝我们献上自己当做活祭，当做一个祭物。做得到吗？弟兄姊妹，你不要误会，我没有要求你们做祭物，我像保罗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是一件很美，这是一件对那个愿意献上成为祭物的人，自己本身会得着神给他说不尽的恩赐跟慈爱的一件事情。当耶稣献上自己又怎么样呢？父神将他的名升高到万民之上的名，有没有？弟兄姊妹，你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跟人家争，我才跟人家看得起。不，圣经里面给我们，耶稣给我们看见，他要做祭物，到最后父神才把他升高到个地步，他的名超乎一切所有的名。弟兄姊妹，你会觉得，假如人家说。大爹，难怪你可以到山上去活，你到台北来你没得混。至少我侍奉这几十年以后，我慢慢的就体会到保罗讲的这句话那里面的关切，就是你要做祭物嘛，要献上嘛。 而不是定规应该做祭物，而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献上。假如我是这样做祭，其实做祭物另外一个说法怎么样，就把自己当做一粒种子给它埋下去，就这个意思了嘛。没有，再凑肥料，再凑土地，再葬，把它埋下去了嘛。那些我们觉得臭的东西会成为我们的营养，你知道吗？当我们跟一个很不可理喻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愿意挑担他的一点点，你做祭物能够挑担他那么一点点的软弱的时候，他那个很讨厌的讨厌会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你相信吗？相信吗？弟兄姊妹，是吗？就保罗的这样一个思想，保罗怎么能够成为保罗？他遇见了主，或许他看见了主为他死。保罗真的看见耶稣为他献上，为了保罗献上自己当做祭物。保罗体会这一点，他觉得这是一条美善的路，应该要这样走下去。常常有人说，你越体会神的心意，你要吃越大的苦头，那是外行人讲的。等到有一天我们体会上帝的心意，愿意走在这一条把自己现在当作活祭的路上的时候，怎么样呢？耶稣在十字架上有没有很冤声载道啊？你们这些没良心的人，我来救你们，五饼二鱼给你们吃饱，是吧？这个大麻风给你们洁净，是不是啊？生病的都给你们医好，你们现在把我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有没有这样啊？没有，做祭物就是心甘乐意服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当我们从很勉强的变成甘心的时候，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当我母亲过去的时候，就有一些弟兄姊妹说：“季兄，这个将近三年时间，你辛苦了啊。”他这样讲，我说不，甘心就没有辛苦的问题，不甘心才有辛苦的问题。在我心里面常常讲，那个主人把那个牛牵去要献祭，那个牛还会流泪呢。我告诉你，我们在山上这个牛要牵去牵到宰杀之地，那牛还会流泪的呢。我告诉你，牛心甘情愿嘛，倒霉，这个主人要把我拿去当祭物的。但是上帝不是，上帝是你愿意我愿意，你不愿意我也不怪你，我等有一天你愿意的时候，让我的名因着你献上当作活祭而得着荣耀。我们的一生，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不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效法这个世界，得着世界上多少东西我们成功，不是，我们世界上得着的东西有一天会让你忧愁，这是件很稀奇的事呢。你效法这个世界，跟得上这个世界吗？弟兄姊妹，我们效法这个世界能够跟得上这个世界吗？啊，跟不上哦，太快了，对不对？你一直羡慕，你一直在效法这个世界，效法这个世界，你跟他，你知道这个？现在我那件我结婚时候穿的衣服，那个西装，我已经这个没有再穿了。为什么呢？我们有个弟兄，他的妈妈过世的时候，这个我师母就说，一定要再去买一件新的了。从前我都是穿30年前的西装，没有想到怎么样呢？10年流行一次的时候，怎么搞？怎么我也走在时代的前面？你知道吗？我不变，永远走在时代的前面。你跟着潮流走，一天换衣服，换衣服，换衣服，换到最后永远跟在时代的后面，有没有？它会复古，有没有？一下又是喇叭裤，一下又是紧身裤，一下又是长，一下又短。你不变应万变的，你永远走在时代的前面。用这边你了解吗？很多的时候我们慢慢慢慢在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你效法这个世界给你的不是一种安定，是一种，而反而你愿意献上当活祭的时候，就在神的面前，看到任何人有需要的时候，你补上一点你能的，很自在的侍奉，没有那么痛苦，是不是这样？上帝会要求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吗？ 保罗讲的很清楚嘛，上帝看我们有的，不是看我们没有的嘛，我们把我们有的献上就好了嘛，不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就我们不需要勉强献祭，不要勉强，勉强的祭神也不需要，甚至连奉献都是这样。保罗说你们要做慈惠的事情，要奉献，献的怎么样？甘心乐意嘛，不是这样吗？上帝从来没有不像人搞那个教条一定要我们遵守，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啊。我们的神本来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来救我们嘛，他自己成为祭物来救我们，他怎么可能这样的要求我们呢？人可以要求你，但是神不会这样要求我们，但是他也会为我们忧伤，你知道吗？他为我们忧伤。我常常这个，从前我刚刚出来侍奉的年轻气盛，年轻人不听我的话，我很生气的呢。天上煮饭给你们吃，你们连话都不听啊，很生气的。以后慢慢又慢慢发现，不是生气，会为他们难过。为什么把上帝这么好的东西给你，你不要，你还要按照自己喜好的去行？就那一种心情的转变，慢慢去体会到耶稣那个心，他不怪我们呢，你做不到，他不怪你呢。他要我们是甘心乐意的心呢，你有个心智愿意献上嘛。保罗劝我们，今天我在这里也劝大家，我们真的愿意看到了祭物是什么意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先生上班很累，下下厨房好不好？那就是做祭物的机会，不是这样吗？有很多的时候，一点点小的地方让圣灵提醒我们，我们能做，很多时候是我们不愿意。我这个做了我还是丈夫吗？丈夫烧菜，其实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观念了，有没有？但反过来讲，要做祭物呢，等到一天你愿意的时候，不得了，这个家庭慢慢就开始不一样了。不是在争权，家里不是在争权利，不是争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家里假如夫妻两个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就是这样，假如我两个人都要做祭物的时候，不要争，他要献给他献，讨主的好，就是争着抢着做祭物都还要吵架，有没有？在礼拜堂里面真的要做好事，那你做要应该我做啊，对不对？还要说真正是做祭物的时候，看到对方有心就让他先嘛，变成这样，就这也是做祭物的另外一种的方式。弟兄姊妹，你慢慢去体会，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巧妙的东西，很巧妙的东西。我真的不希望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影响到神儿女们的聚集。我最近慢慢感触很深了。我说我们教会是神的家，有没有？但是我们互相是家人的感觉多不多啊？这个很重要嘛。今天有很多人是血，这个血缘是家人，但是没有家人的感觉，碰到一件事就要争，对不对？变成这样，有人一过世嘛就要争财产，对吧？变成这样嘛。所以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了解，我们说的那一个做祭物，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都非常关键。等到你体会了，我真的希望大家有这个心智，做不到的时候不要放弃这个心智，要跟主祷告说，主啊，我真的有心要成为祭物，在你的手中成为别人的祝福，像你一样，但是我做不到，主啊，再给我机会，加给我力量。其实我觉得信仰就是这样一步，信仰不需要装。弟兄姊妹，我信主到现在，我是个传道人，人家叫我宣教士，叫我长老，叫我牧师，什么都叫完了，就是监督还没有叫。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想做监督啊，所以人家看不出也闻不出来我要监督人家，所以人家就没有叫监督。就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说别人叫我什么那是他们的事嘛。我们在神面前有个心智，真的看到哪里有需要，任何的环境我们做我们能做。其实真的在不信主的人当中，他们真的想不通，他们真的想不通。这个有一次，这个我们在山上有一个领导，他去挖宝，挖到一个宝，很大的一个宝，卖了2亿的人民币。这个宝大不大？真的是2亿人民币。这个领导很聪明，其实他自己本身，我要再多钱要干什么呢？所以呢， 他部队从兵开始，兵最起码5000块，最起码5000块，就最起码有5000块。他们的班长又多一点，排长又多一点，这个连长又多一点，这个营长又多一点，他们最高是到旅级啊。结果有人问我说：“王老师，领导是不是给你100万呢？”我说：“我也不是你们团体的人，你怎么会想到说领导给我100万？”他说：“你为我们团体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我说：“你们的领导知道，他给我钱，他就是看不起我。”对，你们领导不会给我1块钱，但他在他的心里面知道说，这个人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好。有很多的好是不可以出代价的，你做的好的东西一出代价，这个好就失去它的价值。弟兄姊妹，是吗？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不要效法这个社会，就不要效法这个社会，什么东西都价格化。在上帝面前讲究的是那个价值。你知道做老师的价值在哪里吗？做老师的价值，就让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能够接受教育。你不管他什么人，他没有受过教育，我要好好的教他，这是一个做老师真正的价值。弟兄姊妹，你同意吗？现在不是，现在老师已经失去做老师的价值。今天这个老师，他为什么到这个学校去教书啊？因为这个学校薪水比较高，有没有？价格化了，有没有？有没有？弟兄姊妹，好好想想看。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是神的心意，我们去揣摩了，我慢慢心思意念改变了，我们知道这是上帝上梁成全可喜悦的旨意的时候，那是一个有永恒的价值，在神眼光当中神所喜悦的，我们愿意这样去做。人家说，弟兄，你怎么会跑去那些这个鸟不生蛋的那些地方，福音没有到的地方？我就问他们，我说一个真的一个宣教是做服侍神的人，是到最需要福音的地方去，这才是最高的价值，不是吗？不是去参加一个薪水最好、福利最好的差会，这个不是宣教是最高的那个价值吗？弟兄姊妹，你了解啊？就是说，今天我什么叫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把我们所做的一切不价格化，和神的心意做那么一点点，天上都纪念。上帝是真实的，上帝是真实的。今年过完年以后，因为这个过年期间，我妈妈的灵柩就从台湾运到美国，所以过年这段时间我们都在忙这个事情。我平常会有去运动啊，去运动。所以呢，等到这些事情忙完以后，过完年以后呢，我就到我的球会，去运动的时候，大家说：“哎呀，哇，很久不见啊，大爹！”他们也叫我大爹，有的叫我老爹。哇，恭喜发财啊！我说不，我说我们这个年纪了，再发财，钱有什么用吗？你一生病，这些钱有用吗？看病不够的。我说最好发什么财呢？发健康财，有没有？发钱买不到的财，是这样的吗？这是真实的。真的，我们活在神心意的里面，配合上我们有这个心愿，愿意将自己献上当做活祭的时候，这两个一 match 一碰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平安来了，那个喜乐来了，那个心里面那个踏实来了。别人说：“弟兄，你为什么要回到泰国去？”我上帝带我们去，还没有带我们离开泰国，那我们这个干嘛不去泰国？我们去泰国也不是为了要做这个事做那个事呢，弟兄，不是呢？我们真的很清楚，上帝开路让我们去到了那样的环境。上帝有没有让我们很清楚地离开那个环境？只是当中有一个插曲，我妈妈需要儿子跟她在，是不是这样？所以等到这个阶段性的上帝给我的恩典，最后我妈妈的3年让我能够服侍我妈妈这一件事情，神的恩典领导完了以后，等到妈妈回天家了，我们就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从一个做什么事情的角度来看问题。 不，当上帝有一天把你摆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甘愿在那个地方啊。今天我们常常不是呢，我们今天被献上了，因为是活的嘛，哈，有没有自己还下来？有没有啊？哎，你们这样对待我，不干了。服侍也会讲，有先生想老婆都不想做了，这个角色，那先生这个角色也不想做了，不做了，就变成这样。这么辛苦，对不对？什么叫活祭？活祭就是还活的，还愿意在那个祭坛上，变成这样子的。你慢慢能够去体会。前段时间我看到一篇报道，就是武汉肺炎，有些美国接了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公主号的，到美国去，有没有？有人嫌这个军用飞机上又是没有热的餐饮了，又是什么东西？但其中有一个信耶稣，他看到飞机一降落，看到那么多的人连觉都没有睡，他看见别人的付出，他感恩呢。这样的人，虽然这个飞机上的饭是冷的，虽然座舱不舒服，不像客舱那么舒服，但是他看到了那些前面那些的不舒服，在他里面统统都过去了，他很感恩。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别人付出了。弟兄姊妹，当这是一个彼此的鼓励，但是我是说，不因为别人不鼓励，我们就不愿意做祭物。但是等到我们彼此有鼓励，当我们看见弟兄姊妹在做祭物时，他愿意摆上那一点点的时候，我们真的有个感恩的心，的彼此鼓励。你知道吗？从前我年轻人让我座位，是不是？我有这么老吗？我第一个感觉，我有这么老吗？你怎么让我座位呢？那个年轻人一头雾水，他就是这个，我好心让他坐，怎么他这样子？后来我发现不对。他让我坐，我说谢谢啊，年轻人，谢谢啊，你以后老了，人家也会让你坐的很。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常常对别人的付出，别人在做祭物，我们还以为他是傻瓜。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还不知道彼此鼓励，彼此成为祭物。我们看见别人的付出，我们里面有个感恩，你慢慢会发现很不容易，这个就会引起怎么样？引起我们大家都愿意，弟兄姊妹是吗？你觉得算不了什么呢？让他真的放下时间，放下什么？我看那篇文章很有感触，哎，真的很有感触，哎，因为他看到是别人的付出。用我讲，别人的付出就是他在做祭物，我们要有个感恩的心，你就会发现整个就不一样了。我们整个就开始阳光，我们就正面，完全都不一样了。等到有一天我们还在嫌那些服侍我们的人又是这个了又是那个了，怎么今天便当通通都是一样？哎，没有别的可以挑选吗？哦，在礼拜堂教会里面侍奉，很多人付了很大的代价，到最后还是结果怎么样了？大家算了，变成这样。我们真正要能够体会，当一个人他愿意摆上他那一点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看见了，我们给他一点鼓励，像保罗一样，甚至我们也以这样的方式劝人家，我们愿意这样放，就我们愿意摆上那一点，虽然别人没有看见，虽然耶稣在十字架上还有很多人在取笑他，还有很多人在羞辱他。耶稣做祭物最高的榜样摆在我们前面，当我们把耶稣成为祭物摆在我们前面的时候，就我们有个方向，我们不灰心，我们今天不完全。到有一天你慢慢会发现，在你旁边没有敌人，在你旁边就是别人，这个就是你没有敌人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你知道吗？别人当你敌人的时候，你也不会那么难过了嘛，因为在你里面没有敌人嘛，不是这样吗？弟兄姊妹，你慢慢去想，等到了那样一个生命的地步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保罗劝我们要成为活祭献上，是给我们带来生命极大的祝福。我每一次讲这个，我总觉得讲不透一点点，还有那么一点点什么讲不透，所以我真的愿意今天用保罗的话讲，我以神的慈悲劝大家愿意成为活祭，成为祭物。当我们愿意成为祭物的时候，世界上的东西不再那么的吸引我们去效法，我们会慢慢越来体会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在世寄居的岁月，我们能够活在主的道、主的心意里面，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平安，真的是极大的平安。慢慢，我们就开始不一样，见证就出来了，是吗？ 我希望在社会上比较难，我们至少从神的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孩子真的觉得口拙，主啊，不晓得怎么样把保罗这样的一个体会能够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讲得清楚。从来没有，你又从来没有成为教规要我们一定遵守。保罗真是乃是劝我们，就是他尝到了这么美好的味道，他劝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得着这样的福分。主啊，至少圣灵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心愿，愿意成为祭物，在各个不同的祭坛的上面，主啊，能够让你的心得满足，能够让贫乏需要不足的人因着我们的摆上，他们的生活开始不一样，生命开始不一样。愿主你施恩，话语结束停止，愿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的引导感动。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